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要继续来看耶稣所讲的种子与土壤的比喻。上次我们看到，当门徒询问耶稣种子与土壤的比喻所具有的意义是什么，耶稣的回答却首先说明他以比喻教训人的目的。耶稣说，神国度的奥秘只是被赐给已经对耶稣做出信心回应的门徒。神把关于神国度的奥秘以前是隐藏的，现在已经被启示出来，是借着耶稣的来到已经启示出来。这个神国的奥秘，神把它赐给对耶稣做出信心回应的门徒，是借着耶稣私下为他们讲解比喻所具有的意义，使他们能够知道和明白。但是对其余的人，也就是不以信心做回应的人，耶稣用比喻所做的教导就成了谜语，令他们难解，令他们感到困惑。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就是耶稣为门徒解释这个比喻，也就是为他们说明这个比喻中所隐含的属灵的真理。耶稣在做这个解释，首先他没有说明撒种的人，在讲比喻的时候，耶稣说有一个人他出去撒种，但是当耶稣解释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提到撒种的人是谁，但是隐含了首先这个撒种的人是耶稣自己，耶稣自己就是那个撒种的人。但是其次这个撒种的人是应用在将来门徒被差派出去传天国的福音，门徒就是撒种的人，但是也可以应用在历代的基督徒，因为耶稣给我们这个大使命，要我们去领万人来做他的门徒，所以我们也要出去宣讲天国的福音，那么历代的基督徒也就成为撒种的人。这是为什么耶稣在这里他没有具体的来说明撒种的人是谁啊？但是我们晓得在福音书里面，这首先就是指向耶稣他自己。然而耶稣的门徒还有我们历代的基督徒，初期的教会和历代的基督徒，我们出去宣讲天国的福音，我们也是成为撒种的人。接下来耶稣说明这个种子是什么，他说这个种子就是神的话， The Word of God。神的话，强调耶稣所宣讲的神国福音以及耶稣的教训都是始于神，是来自于神，不是人的话，乃是神的话。耶稣他传道和教导，他所宣讲的神国福音以及他所有的教训都是始于神。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说，他从父所听见的他就照样说，他从父所看见的他就照样做。所以 耶稣所宣讲的神国福音乃是神的话，是来自于神，不是人的话。既然是神的话，就要求听见的人必须做出回应。而神的话是被包裹在耶稣自己里面。在约翰福音也是同样的提到，神赐圣灵给耶稣是无可限量的，因此耶稣就说神的话。神的话是被包裹在耶稣自己里面。然而他宣讲神的话不是只是传递消息。耶稣宣讲神的话不是只是告诉我们一些资讯，不是只是传递消息，或者说不是只是把神的真理告诉我们。耶稣传讲神的话乃是提供一个抉择，一个 decision， 使听见的人可以借着悔改与信靠来使他们自己与神的话联合。既然神的话要求听见的人必须做出回应，所以每逢宣讲神的话就给人提供一个抉择，要求人要做出回应，使他们有机会借着悔改和信靠来使自己跟神的话联合。接下来耶稣就说明比喻中的四种土壤所隐含的属灵真理。首先我们看第一种土壤，耶稣来讲解这种土壤所隐含的属灵真理。耶稣说，那些在路旁的是那些听见了，然后魔鬼来并从他们心中把话夺去，结果是，或者说目的是，他们将不信和不被拯救。我们看到在耶稣讲这个种子跟土壤的比喻的时候，其中这个撒种的人所撒的种子有一些被撒在路旁。上次我们也说到路旁的土质是很硬的，这个所谓的路旁乃是贯穿这个田间的这个小径，因为经常被践踏，所以这个土质非常的硬，种子撒在上面是没有机会发芽生长的，飞鸟来看见就把这些种子吞吃了。现在耶稣解释说，这是魔鬼来从他们的心里把话，把神的话夺去，结果是他们将不信和不被拯救，或者说目的是他们将不信和不被拯救。所以耶稣说明这个飞鸟来把这些种子吞吃了，乃是魔鬼来从这些人心里面把神的话夺去，产生的结果是他们就不能够相信和不被拯救，或者说魔鬼来从他们心里面把这个话夺去，目的是要使他们不信和不被拯救，不被拯救。在这里耶稣特别提到他心中，魔鬼来从他们心中，这个我们曾经一再说到，心是我们人格的中心，或者说是我们里面的人的中心。在圣经里面，心最主要是指一个人人格的中心。 包括情感，包括思想，包括意志，但是最主要的是意志。意志或者动机，所以我们做事或不做事，就在于我们做出的意志抉择，或者说我们里面的动机，就带出我们是不是做出行动。所以这个心就是做决定的所在之处。因此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这句话真的是，我现在真的是明白了，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也就是说心是做决定的所在之处。我们的心决定要做或者决定不做，我们就会做出行动。所以箴言说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那么所强调的一生的果效是以属灵上和道德上所活出来的一个生活，一生的果效。所以我们现在就看到在这里，从他心中就显明是他不容许所听见的真理穿透进入他的心，因为他不容许所听见的神的话穿透进入他的心，就好像那些坚硬的田埂，种子撒在上面没有机会发芽，这个飞鸟来看到这些种子就吞吃了。所以耶稣特别提到他的心，这个心是人格的中心，是做决定的所在之处。这个魔鬼来从他心中把神的话夺去，这显明是他不容许所听见的真理，所听见的神的话穿透进入他的心，不容许这个神的话穿透进入他的心，就好像种子撒在坚硬的田埂上，这个种子就留在上面没有机会发芽，但是飞鸟就看见这些种子就把它吞吃了。所以耶稣提到他的心是以他刚硬的心为焦点，为的是要强调他拒绝神的话。当然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解释的时候是说，这个人，这样的人听见天国的真理不明白，但是这个不明白其实也就是他们的心刚硬，不允许他们所听见的神的话进入他们的心，那么他们如此拒绝神的话，就给魔鬼有机会来把他们所听见的神的话夺去。所以第一种土壤代表的人是那些听见神的话但心中刚硬，不容所听见的真理穿透进入他们的心。正如土壤坚硬的田埂一样，当他们如此有意拒绝所听见的真理，是他们有意的，是他们拒绝接受所听见的真理。因此甚至当他们正在听的时候，撒旦就来从他们心中把神的话夺去，以致他们不可能悔改归信而得拯救，也就是产生的结果，以致他们不可能悔改归信，他们将不可能悔改归信而得拯救。 但是这个介系词也可以是 in order that， 也可以是表达目的。如果是表达目的，那么就是说撒旦来从他们心中把神的话夺去，撒旦的目的，把神的话夺走的目的是使他们不能悔改归信而得救。所以这是耶稣讲解的撒在路旁的这些种子。那这种路旁的土壤撒在路旁的种子产生的结果，而这种土壤所代表的人就是以刚硬的心听神的话，拒绝使得所听见的真理穿透进入他们的心，那么甚至他们正在听的时候，撒旦就来把神的话从他们的心里面夺走，使结果是他们就不可能悔改归信而得拯救，或者说撒旦的目的是要使他们不能够悔改归信而得拯救。接下来耶稣就解释第二种土壤。耶稣说，那些在磐石上的是那些当他们听的时候欢喜接受，这些人没有根，他们相信了一段时间，在试验的时候就退后了。这是我们从就是说比较直接的翻译啊。首先耶稣说，这些人听见神的话，他们接受了，而且是心中充满喜乐。耶稣先说明这些人，这些在磐石上的人，落在磐石这种土壤中的人，落在磐石这种土壤中的种子，这种的土壤所代表的人，是他们听见神的话，他们接受了，不但接受，而且心中充满了喜乐。因此这个首先的征兆是好的，显出生命的标记，也显出结果子的应许。也就是说，这个种子有机会发芽，不像撒在这个坚硬的田埂上的种子没有机会发芽。这个种子有机会发芽，所以这些人听见神的话，他们接受，而且心中充满喜乐。这个首先的征兆是显出生命的标记，显出他们有可能可以结出果子。然而耶稣说，这些人没有根。这些人没有根，一方面是指他们听见神的话之后并没有深思，没有深入的去思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默想。这些人听见神的话之后没有深入的去默想，只是很肤浅很表面的接受。另外一方面，在古代根是被用来描述尾声所用的一个普通的比喻，用根来描述尾声，用这个根的比喻来描述尾声，在古代的人。所以这些人没有根，也是指他们没有计算做门徒的代价。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委身，我们要先计算代价。所以在路加福音第14章，当耶稣看见许多的人跟从他，耶稣就提出挑战，说你们如果不爱我胜过爱你们的父母妻子儿女，你们就不能够做我的门徒。然后耶稣也说，你们如果不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最后耶稣说，如果你们不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我， 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但是然后耶稣就挑战他们要计算代价，因为必须爱耶稣胜过爱父母妻子儿女，必须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必须要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随他。所以耶稣就用两个比喻来挑战他们，呼召他们要计算代价。耶稣用盖房子的比喻跟出兵打仗的比喻，要他们先计算代价。所以没有根，根既然是被用来描述尾声，那就是表明这些人没有计算做门徒的代价，没有真正的相信和尾声。如果他们计算了代价，然后他们知道自己将面对什么样的挑战，他们也已经预备好要付代价，那么他们就是可以完全的委身。所以这种人对于所听见的神的话做出的回应只是一段时间，他们只是相信一段时间。耶稣说在试验的时候，这个试验这个字，我们在第四章讲到耶稣受试探，我们说其实是同一个字，这个字具有试探的意思，同时也是具有试验的意思。在这里可能比较是属于试验，但是其实我们看见也兼具试探这个意义。这个试验，当试验的时候，是指信心受到试验。在马太和马可福音指出，这往往是在什么时候信心会受到试验呢？往往是当一个人遇见外在的压力、困苦、患难或者受逼迫的时候。当一个人遇见外在的压力、遇见患难或者受逼迫的时候，他们就在信心上受试验。然而这些外在的压力、患难或者逼迫，也使他们在信心上受到试探而跌倒，落入试探当中而跌倒，那就是指他们就不再跟随耶稣了，也就是他们就被盗了。所以第二种土壤所代表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听见神的话之后，并没有深入的去思考，只是很肤浅、很表面的接受，甚至心中还充满了喜乐。但是同时，他们不但是很肤浅、很表面的接受，也没有计算做门徒的代价，没有真正的相信和委身，似乎显出有生命，会成长，但实质上缺乏真正的根，缺乏真正的委身。因此他们的信心是暂时的。一旦遇见外在的压力、逼迫、患难等等，使他们的信心受试验，他们就在信心上受到试探而跌倒了，不再跟随耶稣，他们就被盗了。这是耶稣解释第二种土壤所代表的人。接着耶稣就讲解第三种土壤，他说那些落在荆棘中的，这些人是听见了，继续走人生的道路，在继续走人生的道路时，被生活的忧虑、 财富与享乐挤住，结不出成熟的果子。无，或者说我们可以这个希腊文原文也可以翻译成无法长成。这第二种人和对不起，这第三种人跟第二种磐石土壤的人是一样，在某方面是一样的。当他们听见神的话，也做出了回应，但似乎也只是一段时间而已。我们刚刚已经说了，第二种土壤，他们听见神的话，他们接受了，做出了接受的回应，而且心中充满了喜乐，可是只是一段的时间，他们的相信只是一段的时间。这第三种土壤的人也是一样，当他们听见神的话，也做出了回应，然而似乎也只是一段时间而已。在他们继续走人生的道路时，和合本把它翻成听了话以后，听了道以后走开，其实原文乃是说在他们往后的日子，也就是说在他们继续走人生的道路时，就被荆棘挤住了，不能长大成熟而结出果子。耶稣说明与长出的食物竞争的这个荆棘，乃是指生活的忧虑、财富与享乐。这些荆棘使得这第三种土壤的人被挤住了。生活的忧虑所指的是指为世上的东西忧虑。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在马太福音是在登山宝训，耶稣就劝勉门徒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而忧虑。当然我想不仅是吃喝穿，我们知道包括其他所有生活中的忧虑，我们为找工作而忧虑，我们为身体的健康而忧虑，我们可能为儿女的教育而忧虑，就是为所有世上的东西忧虑。而财富与享乐则是致命的试探，使许多人在属灵上被毁坏。使徒保罗说贪财乃是万恶之根，然后贪财就跟拜偶像一样。所以财富和享乐是叫人致命的试探，使得许多人在属灵上被毁坏。因此这一些生活的忧虑、财富与享乐，就把他们属灵的生命挤住了，使他们不能长大成熟而结出果子来。所以第三种土壤代表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乃是在听见神的话之后，他们确实像第二种土壤的人，也做出了接受的回应。然而，在他们往后的日子里，在他们继续走人生的道路的时候，他们的生活中有太多其他的尾声。他们听见神的话， 他们也做了接受的回应。然而，在他们往后的日子里，也就是说，在他们继续走人生的道路时，他们的生活里面有太多其他的尾声，包括生活的忧虑、财富与享乐。他们在这些方面把自己尾声，却从来没有允许神的话来掌管他们的生命。他们不把神的国放在最优先的次序，而把其他的事物放在优先。于是，这些其他的尾声，慢慢的就把他们属灵的生命挤住了，不能长大成熟而结果子，没有办法长成，就没有办法结出成熟的果子。这是耶稣所说明第三种土壤代表的人。最后第四种土壤，耶稣说那些落在好土的，他们以诚实与良善的心听见了话，或者说听见了道，持守他，也就是把这个话持守所听见的话，并存坚忍结出果子，存着坚忍结出果子。耶稣这个说明，这个解释，指出这种人听见神的话所做的回应，具有三个重要的要素。这一类的人，他们听见神的话所做的回应具有三个重要的要素。第一个重要的要素，他们以正确的心，也就是诚实与良善的心来听神的话。他们是以一个正确的心，以诚实和良善的心来听神的话。在希腊文的句子中，诚实与良善是位于强调的位置，也就是在原文希腊文，这个诚实与良善这个描述是在文法的结构上是位于强调的位置，表明这种人与其他三种人的不同之处为何？这种人跟其他三种人的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以正确的心，也就是以诚实和良善的心来听神的话。诚实与良善是描述道德上的品质与正直，也就是诚实与良善，这个是讲述一个人道德上的品质和正直，这就使人做出义的回应 righteous response， 使人做出公义的回应，或者说使人做出义的回应。换句话说，拥有一个诚实与良善的心，乃是指一个人拥有道德的正直与属灵的深度来听神的话，就做出顺服的回应，也就是就去遵行，听见神的话就去遵行。所以这个很重要，用什么样的心来听。第一种土壤代表的人，他们听见神的话，可他们心中刚硬。这第四种土壤的人，他们是以诚实和良善的心，也就是说他们里面拥有这个道德上的正直 以及属灵的深度，他们以这种品质，道德和属灵的品质来听神的话，那么就使他们做出顺服的回应，也就是他们就去遵行神的话。这是第一个他们所做的回应的要素，所具有的要素。第二个他们所做的回应具有什么要素呢？耶稣说持守他，也就是持守这个话，持守他们所听见的话。持守这个希腊字的意思是紧紧抓住， hold fast， 紧紧的抓住，或者拥有， possess， 拥有某样东西。这是一个很强的用词啊，这个持守，紧紧抓住或者说拥有，这是一个很强的用词，被用来表达继续忠诚， remain faithful， 继续忠诚。所以持守它意思是指紧紧的抓住一个人对神的话的尾声，继续忠诚。所以是紧紧的抓住他对神的话，这个人紧紧的抓住他对神的话的尾声，绝对不放弃神的话，忠实的与神的话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所谓的持守他。也就是说，不但这个人他听见神的话，他做出顺服的回应去遵行，而且他紧紧的抓住他对神的话的尾声，绝对不放弃的，忠实的与神的话结合在一起。这可以说是另一种方式来表达信心，也就是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对神的话做出这个真正的信心的回应，不但去顺服遵行所听见的话。耶稣在第六章，我们看到耶稣在山上平坦的高地的一个教导，最后耶稣说凡听见我的话就去遵行的人，所以对神的话做出信心的回应，乃是不但去顺服遵行所听见的话，并且继续不断委身的去遵行，丝毫不转离神的话，忠实的与神的话结合在一起，紧紧抓住对神的话的委身。所以就是继续不断委身的去遵行神的话，绝对不放弃神的话，丝毫不转离神的话，忠实的与神的话结合在一起。这是这种人听见神的话所做的回应所具有的第二个要素。最后第三个重要的要素，耶稣说存坚忍结出果子。坚忍这个用词英文就是 persevere， 坚忍是描述在压力之下恒久不变的持守对神话语的忠心而去承受这个压力，这种的品格啊。所以这个坚忍是描述在压力之下，不管是什么样的压力，是恒久不变的持守对神话语的忠心而去承受，去承受这些压力，这样的品格。所以是一生之久的继续不断忠于神的话，遵行神的话。 即使有各种的压力临到，仍然是恒久不变的来持守对神话语的忠心，所以就是一生之久的继续不断的忠于神的话，以这样子持久不变的对神话语的忠心去承受所面对的各种的压力，这就叫坚忍，这就成为他们结果子的基础，他们就结出果子来。只有这种抓住对神话语的尾声，而且一生之久恒久不变的持守对神话语的忠心，去遵循神的话，即使在面对压力，他们仍然不改变对神话语的忠心，而去承受所受到的压力，这样就使他们得以结出果子来，所以这成为他们结果子的基础。所以为什么耶稣说是纯坚忍结出果子，必须是不放弃抓住对神话语的尾声，而且在压力之下也恒久不改变的持守对神话语的尾声，去承受，而去承受这些压力，那么他们就能够结出果子来。在这里路加没有像马太和马可没有提到不同层次30倍60倍100倍的结果子。在马太和马可福音里面，耶稣在讲这个种子和土壤的比喻，论到结果子，耶稣说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在这里路加只是提出存着坚忍而结出果子，没有提到这些不同的层次，只是单单强调这种人的属灵生命长大成熟结出果子来。路加的目的是要把焦点放在这种人，很单纯的强调这种人的属灵生命长大成熟结出果子来。并且我们从紧邻的下文我们可以知道，所结的果子乃是活出一个遵循神话语的生命与生活。因为当耶稣给门徒解释这个土壤和种子的比种子跟土壤的比喻，然后耶稣又在举出又在讲了一个比喻，呼召听的人，呼召门徒要留心听。接下来路加就记载耶稣的母亲跟兄弟来找他，有人告诉耶稣，耶稣就抓住这个机会来说明，凡是听见神的话而遵行的人，就是耶稣的母亲和耶稣的兄弟。所以从这紧接着路加把耶稣所强调的遵行，活出一个遵行神话语的生活的人，就是他的母亲和兄弟。从这里可以得知所结出的果子是活出一个遵行神话语的生命和生活。这就是我们看到耶稣来讲解比喻中的四种土壤所具有的属灵的意义。但是我们从耶稣的解释，我们要来了解这个比喻所具有的一些要点。首先，第一，这个比喻的主题是有关 听和接受神的话的重要性。不但是听，听见的人是怎样来接受神的话。所以这个比喻的主题就是有关听和接受神的话的重要性。听神的话必须导致结出果子来，否则听就是徒然无效了。听神的话，怎么样接受神的话？真正听见的人必须结出果子来，也就是说，凡是听神的话，必须最后导致结果子，不然那种听就是无效的。这是为什么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说明各种的障碍，各种拦阻人能够实际结出果子来的因素。这个就是这个比喻本身论到听神的话必须导致结果子，但是有许多不同的障碍，这些障碍拦阻人能够实际结出果子来。所以耶稣就以这个土壤的比喻说明各种的障碍，各种拦阻人能够实际结出果子来的因素。但是耶稣也以最后一种土壤来说明真正能够达成神的话计划要达到的结果子的目标。神的话计划要达到一个目标，那就是要叫听的人能够结果子。所以真正能够达成神的话计划要达到的结果子的目标所必须有的回应是如何，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真正要达成神的话所要达到的结果子的目标，那么听的人做的回应必须具备三个重要的要素。第一个就是以诚实和良善的心来听神的话。第二个就是不但做出顺服的回应去遵行神的话，而且要持守他，持守神的话，也就是说必须紧紧抓住对神话语的尾声，忠实的跟神的话结合在一起。但是第三个要素就是要存坚忍，结出果子来，在各种的压力之下是恒久不变的持守对神话的忠心去承受。这是我们看到这个比喻最主要的主旨。但是耶稣来解释这四种土壤，他的解释并不是论到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是如何接受神的话，不是论到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是在不同的土壤中由一个土壤移到另外一个土壤。耶稣所说的乃是四种不同的人，这四种不同的人贯穿他们的一生，神的话在他们的生命与生活中所产生的结果。所以四种土壤代表四种人，是从他们整个人生来看他们是如何，不是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所做出的不同的回应。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相信我们听了这个土壤种子跟土壤的比喻，我们很快就误用，没有 抓住这个比喻本身真正正确的解释，我们会说，哦，我们可能是像某种土壤，然后我们后来就变成另外一种土壤。这不是耶稣所说的这个土壤的比喻。耶稣不是论到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可能在不同的情况，他做出不同的回应。耶稣讲的是四种人，是从他们整个人生来看他们是如何。这四种人贯穿他们的一生，神的话在他们的生命跟生活中所产生的结果。我在准备的时候，圣灵就提醒我，在我们当中的一个人，我用他做一个例子来说明，那就是韩婷。韩婷他来真理堂是博彦带他来，因为博彦跟韩婷的哥哥是同学，所以他把韩婷带来我们真理堂。韩婷在我们真理堂听见神的话，他做出接受的回应，所以他上完慕道班，接下来上基奥真理班，然后上受洗班，那么就预备要接受洗礼。但是就在他要预备接受洗礼的时候，他的家人，特别是他的父亲，强烈的反对，于是韩婷就退缩了，他就表明他不要再受洗了。不但不受洗，他就不再来教会了。我不记得多久，我的印象是一年，韩婷说没有一年那么长的时间，但是后来是婷竹姊妹，另外一位姊妹找到他，又把他带回来，然后韩婷就没有再离开了，不但接受了洗礼，而且一直到今天，并且在许多的机会，我给他碰到一些各种的挑战，或者说各种的这种挣扎，各种的困难，当我用神的话来教导他，帮助他，他总是听见神的话，他就降服，他就接受。所以如果你说韩婷是第二种土壤，因为第二种土壤是接受，而且心中充满喜乐，但是只是很肤浅很表面的接受，没有计算做门徒的代价，没有真正的相信跟委身，所以他的相信只是一段时间。或者你说韩婷是属于第四这个对不起，是属于第二种然后有试验临到，也就是遇见外在的压力或者受逼迫，当他准备要受洗，他的父亲强烈的反对，于是在这个试验信心的试验当中，韩婷他就决定不要受洗了，而且甚至就不再来教会了。但是韩婷不是第二种土壤，因为第二种土壤事实上在他们信心受到试验，在信心上受试探而跌倒，就不再跟随耶稣了。所以韩婷不是第二种土壤，他是 第四种土壤。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搞清楚这是四种不同的人。那么当然关于怎么样一个正确的去面对，正确的计算代价，正确的尾声，以及正确的把神的话放在最高的优先次序等等，我们下一次还要来讲这个种子跟土壤的比喻，我们要着重在应用，怎么样把这个种子跟土壤的比喻在耶稣那个时代和现代怎么样来应用，以及我们实际真正的好土跟第二种第三种的土壤有什么区别，是怎么样产生什么样的就是说会有什么样的这种就是说去面对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态度。好，这是第二个要点。耶稣在讲解这四种的土壤所强调的是从一个人整个人生来看，有四种不同的人，贯穿他们的一生，神的话在他们的生命跟生活中所产生的结果。第三，耶稣讲的这个从耶稣这个讲解，我们看到宣讲神的话产生三种可能的结果。第一种是完全没有生长，第一种结果是完全没有生长，这属于第一种的土壤。第二种结果呢，是有一些生长，但是没有结出果子，那这就是第二种跟第三种土壤。第三种的结果是不但生长，而且还结出果子来。所以宣讲神的话所产生的有三种可能的结果。第一种，完全没有生长；第二种，有一些生长，可是没有结出果子；第三种，不但生长，并且结出果子来。然而追根究底，基本上只有两种。哪两种？就是不结果子的与结果子的。完全没有生长，当然不可能结果子；有一些生长，但是没有结出果子。所以这两种结果是同一类的，都没有结出果子。只有最后第三种的结果是不但生长，而且还结出果子来。所以追根究底，基本上只有两种，不结果子的与结果子的，并且不结果子的远大于结果子的。我们看到第一、第二、第三种土壤都是不结果子，所以不结果子的远大于结果子的，这就成为一个警告，我们要谨慎，因为不结果子的远大于结果子的，我们必须不要成为不结果子的，我们必须是生长并且长大成熟，可以结出果子来。第四个要点，在耶稣讲解第一种土壤的时候，指出撒旦的工作是与神的目的作对。第一种土壤，耶稣说，当一个人存着刚硬的心听神的话，不容所听见的真理穿透进入他的心，有意拒绝所听见的真理的时候，撒旦就来从他心中把神的话夺去，目的是使他不能相信而得救。 所以这是耶稣在讲解第一种土壤。当然这个人本身有他个人的责任，他存着刚硬的心听神的话，他不允许所听见的真理穿透进入他的心，他如此拒绝所听见的真理，就使撒旦有机会来从他心中把神的话夺去。而撒旦从他心中把神的话夺去，目的是要使他不能相信而得救。所以撒旦的工作是与神的目的作对。因此当神国的福音被传讲的时候，一个属灵的征战随即发生，在神与撒旦之间有一场争夺人心的仗正在进行。撒旦的目标是要防止人相信而得救。所以这是耶稣在讲解第一个土壤，他指出撒旦的工作，而撒旦的工作是与神的目的作对。当神国的福音被传讲的时候，一个属灵的征战随即就发生了，在神和撒旦之间有一场争夺人心的仗正在进行。撒旦他的目标就是要防止人相信而得救，因此当一个人存着刚硬的心听神的话，不容许所听见的真理穿透进入他的心，那么撒旦就来从他心中把神的话夺去，防止他相信而得救。所以第一种土壤的人很清楚是没有得救的人，是没有得救的人。然而在第二与第三种土壤的人所走的路上遇见的障碍，第二种人他们所走的路所遇见的障碍，就是他们在生活中遇到压力、患难和逼迫等等。第三种土壤的人在他们所走的路上，在他们继续行走人生的道路的时候，他们遇见的障碍就是人生或者说生活中的忧虑、财富和享乐。这第二种和第三种土壤的人所走的路上遇见的障碍，使他们虽然生长，至终却没有结果子。这显明相同的属灵征战以比较诡谲的方式被进行。因为第二第三种土壤的人最终没有结出果子，虽然他们生长，可是最终没有结出果子。原因是在他们所走的路上他们遇到障碍，所以这显明相同的属灵征战以较为诡谲的方式被进行。所以撒旦他的工作是跟神的目的作对，他要防止人相信而得救。因此最后一点，这个种子与土壤的比喻最主要的主旨是在说明所宣讲的神的话在不同的人心中有不同的接受程度，产生不同的结果。耶稣以种子和土壤的比喻来说明他所宣讲的神的话在不同的人心中有不同的接受程度，这不同的接受程度就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因此就要求每一个听的人反身自省，自己是如何来听 耶稣所传讲的神的话。这是为什么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最后，在路加福音第八章的第八节最末了，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有耳听的人就要谨慎的留心的听。所以耶稣要求每一个听的人来反身自省，自己是如何来听耶稣所传讲的神的话。整个比喻强调听的人的责任，强调一个人不单要以理性来听，事实上这四种土壤都听见了所传讲的神的话，不单要以理性来听，更是要以整个意志做出顺服的回应去听，并且做出实际的行动去遵行，还要计算代价和完全的尾声，不能够还有其他的尾声，必须是完全的尾声。要一生之久，继续不断忠于神的话，丝毫不偏离，把神的话放在最高的优先次序，超过其他所有一切的事，同时在各种压力下仍然恒久不改变的持守对神的话的忠心而去承受。如此的信心回应，也就是如此真正做出真正的信心的回应，就能结出果子来，活出一个遵行神话语的生命和生活。所以当耶稣在教训人的时候，他所宣讲的是神的话，要求听的人必须要做出回应。所以怎么样来听神的话，怎么样来接受神的话，是非常重要的。耶稣为门徒解释他所说的土壤、种子与土壤的比喻，他说明种子是神的话，这就为下面他要解释四种土壤所含的属灵真理已经打了一个等于说立了一个怎么讲，已经立下一个标杆，所宣讲的既然是神的话，不是只是提供真理的知识，确实也是启示传达真理的知识，但是更是提供一个抉择，给人一个机会来回应所听见的神的话，给人机会来做出悔改和相信的回应，而得拯救，可以结出果子。耶稣说明四种土壤所隐含的属灵真理。第一种土壤代表的人是那些听见神的话，可是他们的心中刚硬，他们不容不允许所听见的真理穿透进入他们的心。当他们如此有意拒绝所听见的真理，甚至当他们正在听的时候，撒旦就来从他们心中把话夺去。 以致他们将不能悔改归信而得拯救。或者撒旦来从他们心中把话夺去，目的是要使他们不能悔改归信而得拯救。这是第一种土壤，换句话说，这一种土壤所描述的就是不得救的人，是不得救的人。因为说得很清楚，产生的结果，或者说撒旦把神的话从他们心中夺去，产生的结果，或者说撒旦把神的话从他们心中夺去的目的是使他们不能悔改归信而得救。所以这是第一种土壤所代表的人是不得救的人。第二种土壤代表的人乃是他们听见神的话之后并没有深思，只是很肤浅、很表面的接受，同时也没有计算做门徒的代价，没有真正的相信和委身。虽然这个起初的征兆是很 promising， 是好像很正面的，很好的，显出生命的标记，甚至也显出结果子的应许，因为这个种子发芽了，生长了，但只是很肤浅、很表面的接受，没有真的是深思所听见的神的话。那么马太福音说不明白，这就是为什么，所以他们不明白，不但没有深思不明白，也没有计算做门徒的代价，没有真正的相信跟委身，所以他们的信心、他们的相信只是暂时的。一旦遇见外在的压力、逼迫、患难等等，就使他们的信心受试验，他们就在信心上受到试探而跌倒，不再跟随耶稣。所以这第二种土壤代表的人是虽然对神的话做出接受的回应，只是他们的接受不是真正的相信和委身。这是为什么？外在的压力、逼迫、患难等等，使得他们在信心上受试探，他们就转去不再跟随耶稣。第三种土壤代表的人是那些听见神的话之后，也是跟第二种一样做出接受的回应，但是在他们往后的日子继续走人生的道路的时候，他们的生活里面有太多其他的委身，包括生活的忧虑、财富和享乐。也就是说，他们因为这些生活中的忧虑，或者说财富，或者说享乐，使得他们把时间、把金钱、把精力都投在这些忧虑、财富、享乐中，这些东西成为他们的委身，可是却从来没有允许神的话来掌管他们的生命。于是这些其他的委身慢慢的就把他们属灵的生命挤住了，他们属灵的生命不能够成长，不能够长大成熟而结出果子。唯有第四种土壤所代表的人是以正确的心， 也就是诚实与良善的心来听神的话，就使他们做出顺服的回应。换言之，他们虽拥有道德的正直，换句话说，他们是拥有，不是虽拥有，他们是拥有道德的正直和属灵的深度来听神的话，因而做出顺服遵行的回应。不但如此，不但是做出一个顺服遵行的回应，他们还继续不断委身的去遵行神的话，忠实的与神的话结合在一起，不转离神的话，即使在各种压力之下，仍然恒久不变的持守对神话语的忠心而去承受。他们是一生之久，继续不断忠于神的话，遵行神的话，所以就结出果子来，活出一个遵行神话语和遵行神话语的生命和生活。所以只有这第四种的土壤是真正能够结果子，这个结果子是神的话计划要达到的一个目标，要叫那些听见的人能够最终引致他们在生活中能够结出果子，也就是活出一个遵行神话语的生命和生活。从耶稣所讲解的这个四种土壤所隐含的属灵真理，我们可以归纳这个比喻的要点。这个比喻的主题是有关听和接受神话语的重要性。听神的话必须导致结出果子来，这是神的话计划要达到的目标，也就是说叫那些听的人他们结出果子。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这个听就是徒然无效了。所以耶稣他说明各种的障碍，各种拦阻人能够实际结出果子来的因素，包括前面三种的土壤，以及真正能够达成神的话计划要达到的结果子的目标所必须有的回应是如何。这就是第四种的土壤，这是耶稣这个讲解我们可以归纳而得的第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耶稣在这里不是论到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是如何接受神的话。我们说了，好像原来是一种土壤，然后后来移到另外一种土壤，在这个人生的过程，从一种土壤移到另外一种土壤，这不是耶稣所讲的种子跟土壤的比喻所具有的意义。耶稣用这个种子跟土壤的比喻说明有四种不同的人，或者说不同的四种人，是贯穿他们的一生。神的话在这四种不同的人他们的生命跟生活中所产生的结果。第一种可以说是没有得救的，第二种和第三种都只是短暂的相信，可是不能结出果子，只有第四种他们的信心是真正的信心，他们是完全的委身，而且是不改变的委身，即使受到压力还是恒久不改变的持守对神话语的忠心和委身，一生之久的去遵行神的话，那么就结出果子来。 这是第二个要点。第三个要点，耶稣从耶稣的讲解，我们可以看见宣讲神的话产生三种可能的结果。第一种是完全没有生长，第二种是有一些生长但是没有结出果子，第三种是不但生长并且结出果子来。然而追根究底，基本上只有两种，就是不结果子的与结果子的，并且不结果子的远大于结果子的。这就成为一个警告。换句话说，前面三种土壤都是不结果子的，只有最后一种，第四种是结果子的。所以不结果子的远大于结果子的，我们就要受到警告，因此受到警告，不要成为不结果子的。第四个要点，耶稣在讲解第一种土壤的时候，指出撒旦的工作是与神的目的作对。所以当神国的福音被传讲的时候，一个属灵的征战随即发生，在神与撒旦之间有一场争夺人心的仗在进行。撒旦的目标是要防止人相信而得救。这是耶稣在讲解第一种土壤的时候，也就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撒旦他所做的工作是跟神的目的作对。每当神国的福音被传讲的时候，就有一场属灵的征战随即发生，在神和撒旦之间有一场争夺人心的仗在进行，而撒旦的目标就是要防止人相信而得救。最后这个土壤，种子和土壤的比喻，最主要的主旨是在说明所宣讲的神的话在不同的人心中有不同的接受程度，就产生不同的结果。因此要求每一个听的人反身自省，自己是如何来听耶稣所传讲的神的话。整个比喻强调听的人的责任，强调一个人不单要以理性来听，更是要以整个意志做出顺服的回应去听，并且做出实际的行动去遵行，还要计算代价和完全委身。所以听神的话是不能够掉以轻心的。在雅各书第三章论到那些教导神话语的人，雅各说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要受更重的审判。也就是说，这些教导神话语的人，他们自己可以说是学了更多神的话，因此就有更大的责任要去做回应，做出顺服和遵行的回应，而且还要一生之久的顺服遵行，也就是要计算代价和完全的委身。我们还要继续来看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实际的应用，在耶稣那个时代是如何应用在当时的人当中，以及在我们现代的教会，这个比喻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现在的教会中。还有我们也要来看针对第二种和第三种土壤所面对的挑战，神的话或者说耶稣的教训已经给我们很清楚的指示， 我们应当如何行。那么，但是今天我们先把耶稣对这个比喻的解释做了清楚的来探讨和明白，这个耶稣他借着这个比喻所教导的真理，以及他的讲解所提出的这个比喻的要点，我们确实应当要反身自省，我们是如何听神的话，因为整个比喻强调的是人的责任，人怎么样听。虽然提到撒旦的工作，但是是第一种土壤所代表的人，他们存着刚硬的心听神的话，所以仍然是有关他们的责任。但是我想我们最要来省察自己的，是用第四种土壤所代表的人，他们做的回应具有的三个重要的要素，我们应当用这三个重要的要素来反身自省。也就是说，唯有第四种土壤是结果子。为什么他们能够结果子？跟他们的回应所具有的这三个重要的要素是有密切的关系。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最重要的，我们有没有结果子？我们为什么能够结果子？我们必须要具有这三方面重要的要素才能够结果子。当然，如果我们看到自己不能结果子，那我想我们那真的是，也就是说已经可以说没有可以说就已经几乎是已经定了江山，这种意思。也就是说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结果子，一种是没有结果子。如果我们到目前还没有结果子，那么我们真的是叫在还有机会的时候悔改，在真理堂每个主日我们都有机会听神的话，我们还有机会，没有失去这个听神话语的机会。当然有很多人就选择不要听，离开真理堂，但是我们还留在真理堂，每一个主日我们可以听见神话语所启示的真理，我们真的是必须使得神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使我们结出果子来。我们必须不但是生长，而且长大成熟，可以结出果子来。但是今天耶稣在讲这个第四种土壤的时候，我觉得耶稣给我们指出很清楚一条路，我们如何能够结果子。当然关于这一点，下一次我们也会更多的来讲解，来以耶稣其他在其他地方的一些教训，我们来配合今天这第四种土壤，耶稣所讲解的第四种土壤所具有的这个三个重要的要素，我们来 探讨，也是来省察我们自己，或者说也是来追求帮助我们自己能够真正不是一个不结果子的人，而是能够结出果子的人，能够达成神的话所计划的结果子的这个目标。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是在读你话语的时候心中存着敬畏。我自己真是觉得说，现在每一次读你的话真的很用心，很用心的要看你的话我可以怎么样去遵行。我想以前我没有那么用心，常常听见你的话只是头脑理性上去追求明白，但是那个心没有真的是像耶稣所说的存着诚实和良善的心来听。因为只有这样子诚实和良善的心，有拥有这种道德的正直，道德上的正直和属灵的深度，才可以使我们做出回应。现在就是发现自己每次读神的话好像遵行，去遵行就是一个读，每次读你的话我的心智和目标，我想这就是一个诚实和良善的心，不但是渴望要去遵行你的话，而且真的是紧紧抓住这个心智，要遵守你的话，对你的话忠心。所以我记得最近一些事情，有时候一些事情发生，我真的就在你面前祷告，我说主啊，我定义绝对不要照我的意思去做，我要继续的祷告等候求问，我要清楚知道你借着真理的话指示我当如何行。主啊，我想真的就是紧紧抓住对你的话的尾声，真的是不管什么事情发生，自己立刻来寻求你的帮助，圣灵的教导和引导，能够晓得什么是我应当去行的。你真理的话指示我所当行的路，然后我就按你的话去遵行，而且不管什么样的情况，我就是立了心志，我就是对主说我就是要来遵行你的话。而且说实在我们也不能够没有这种坚忍承受，不管在什么压力之下不改变的持守对你话语的忠心，去坚忍承受各种的压力。其实我自己回想我们牧会以来，真的牧会将近30年，求主真的是悦纳我们的服事，因为确实有各样的压力，各种的反对，但是主啊，实在是靠着你的恩典，可以很久不改变的来持守对你的话的忠心，继续的按着正义来教导你，不但是来在真理上讲解教导说明，也是在生活上去教导，正如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凡是耶稣所教训的我们都要教训人去遵行。主啊，真的我们只有这样的心智，真的就是不但用理性听，而且更是要用一个意志的抉择 来做出我们的回应，我们的生活就一定会结出果子。天父，我们真的愿意活出这样的一个遵循你的话的生命跟生活，来使你得到你当得的荣耀。谢谢主，实在是怜悯和施恩给我们，我们能够正确的听，并且能够达成结出果子的目标，都是你的恩典。愿主你继续的怜悯，继续的施恩，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